阿斯帕克特在1982年的实验，准确来说是一系列实验，是20世纪物理学史上最为深远的实验之一。它的意义甚至可以和1886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相提并论。可是相比迈克尔逊那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实验来说，阿斯帕克特所得到的结果却是意料之中。大多数人一早便预料到量子论的胜利是不在话下的。量子论自1925年创立以来，到那时已经经历了近60年的风风雨雨，它在每一个领域都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没有任何的实验结果能够对它提出哪怕一点点的质疑。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向他猛烈开火，就像爱因斯坦和薛定谔试图把它从根本上颠覆掉，可是它的灿烂光辉却反而显得更加的耀眼和悦目。从实用的角度来说，量子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理论，它不但远超相对论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甚至超越了牛顿的经典力学。量子论是从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成长起来了，久经革命考验的战士，它的气质在风刀双剑的严相逼考下被磨砺出来，显得更加坚韧而不可战胜。的确，没有多少人会想象这样一个理论会被一个了不起的实验轻易地打倒在地，从此翻不了身。阿斯帕克特实验成功只不过是量子论的所经受到的又一次考验，给他的身上那已经品尝过无数胜利的戎装又添加了一枚荣耀的勋章罢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即使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下也仍然是成功的。是的，不出所料，这一消息并没有给人们的情感上带来巨大的冲击，引起一种轰动效应，但是它的确把物理学家们逼到了一种尴尬的地步。本来人们在世界究竟是否实实在在这种问题上通常乐于奉行一种鸵鸟政策，能闭口不谈就尽量不去讨论，量子论只要管够用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刨根问底去追究它背后的哲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有爱因斯坦之人在为他担忧，但大部分科学家还是觉得无所谓了。不过现在阿斯帕克特终于逼着人们要摊牌了，一味的缩头缩脑是没用的，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实验否定了经典图景的可能。爱因斯坦的梦想如同泡沫般破碎在无情的数据面前，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了，而必须面对风雨交加的严酷现实。我们必须再一次审视我们的常识，追问一下它到底有多么可靠，在多大程度上给我们带来误导了。对于贝尔来说，他所发现的不等式却最终背叛了他的理论，不仅没能把世界拉回经典图像中来，更反过来把它推向了绝路。阿斯帕克的实验之后，我们必须说服自己相信这样一件事情，定律的隐变量理论是不存在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的世界不可能如同爱因斯坦所梦想的那样，既是定域的又是实在的，定域实在性从我们的宇宙中被实验排除了出去。现在我们必须很艰难地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定域性，要么放弃实在性。如果我们放弃实在性，那就回到了量子论的老路上来，承认在我们观察之前两个离子不存在客观实在之内，它们不具有通常意义的物理属性，只有当被观测以后这种属性才变得。在 EPR 实验中，不到最后关头，我们的两个处于纠缠的离子必须被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时在现实中只有一个离子当然是叠加的了，而没有两个离子，所谓两个离子只不过是观测后才成为实在的东西。当然在做出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让步后，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不同的选择，究竟更进一步彻底打垮决定论，也就是保留哥本哈根的解释，还是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角度上保留决定论，以及采纳多宇宙解释。需要说明的是 MWR 究竟算不算是一个定律的理论，个人之间的说法还是不尽相同，除去 Snipe 这样的反对者不谈，甚至他的支持者中其口径也不是统一的。不过这也许只是一个定义和用词的问题，因为量子纠缠本身或许就可以定义为某种非定律的物理过程，但大家都同意 MWR 肯定不是一个定律实在的理论，而且超光速的信号传递在其内部也是不存在的。关键在于根据 MWR 每次我们进行观测都在现实中产生了不止一个结果， 这和爱因斯坦所默认的那个传统的现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样一来，那个在心理上让人觉得牢固可靠的世界就崩塌了。不管上帝掷不掷骰子，他给我们的建造的都不是一桩在一个绝对的外部世界严格独立的大厦，它的每一面墙、每一块砖、每一个楼梯和都和在其内部进行的种种活动密切相关。无论这种活动是不是包含了有意识的观察者，这栋大楼非但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的每层楼都以某种特定的奇妙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分居在楼顶和顶楼和底楼的住户仍保持着一种心有灵犀的感应。但是，如果你忍受不了这一切，我们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也就是说，不惜任何代价，先保住世界的实在性再说。然而，这样一来就必须放弃定域论。我们仍然有可能建造一套隐变量理论。如果容忍某种超光速信号在其体系中来回，则它还是可以很好的说明我们观察到的一切。比如，在 EPR 中，天际两端两个电子仍然可以通过一种超光速的瞬时通信来保证它们之间进行成功的合作。事实上，波姆的体系就很好的在阿斯帕特实验之后仍然存活着，因为它的量子式的确暗含了这样的超距作用。可是，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并不会觉得日子好过多少，超过光速的信号。老大，那意味着什么？想一想，爱因斯坦对此会说什么？超光速意味着获得了回到过去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将会陷入甚至比不确定性更加棘手和叫人迷惑的困境。比如，想象那些科幻小说中著名的场景：你回到过去，杀死了尚在襁褓中的你，那会产生什么样的逻辑后果呢？虽然，波姆也可以用高超的数学手段向我们展示，尽管存在这样所谓的超光速非定义关联，它的隐含中理论仍然可以禁止我们在实际中做到这样的信号传递，因为大致上来说，我们无法做到精确的控制量子现象，所以在现实的实验中，我们将在统计意义上得到和相对论预言相一致的观测极限。也就是说，虽然在一个深层次意义上存在着超光速的信号，但是我们却无法刻意与有效的去利用它来制造逻辑怪圈。不管无论如何，对于这种敏感问题，我们应当非常小心才是。放弃定域性并不比放弃实在性来得让我们舒服。阿斯派克特实验出来后， BBC 广播制作人朱利安·布朗和纽克斯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保罗·戴维斯决定调查一下科学界对这个重要实验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邀请了8位在量子论领域最有名望的专家做了访谈，征求对方对量子力学和阿斯派克特实验的看法。这些访谈记录最后被汇总起来，编成了一本书，于1986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原子中的幽灵》。阅读这些访谈记录，真是给人一种异常奇妙的体验和感受。你会看到最杰出的专家是如何各执己见，在同一个问题上抱有极为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看法。阿斯派克特本人肯定地说，他实验上从根本上排除了定域实在的可能，他不太欣赏超光速的说法，而是对现在的量子力学表示了同情。贝尔虽然承认了实验结果并非有出乎意料，但他仍然绝不接受上帝掷骰子。他依然坚定地相信量子论是一种权宜之计，他想象量子论终究会有一天被更为复杂的实验证明是错的。贝尔愿意以抛弃定义性为代价来换取客观实在，他甚至是想复活以太的概念来达到这一点。惠勒的观点有点暧昧，他承认一度支持的埃菲莱特的多宇宙解释，但接着又说，因为他所带来的形而上学的累赘，他已经改变了观点。惠勒讨论了波尔的图像、意识参与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延迟实验和参与性宇宙，他仍然对于精神在其中的作用表现得饶有兴趣。鲁道夫·佩尔斯的态度简明爽快，我首先反对使用哥本哈根的解释这个词，他说，因为这听上去像是说量子力学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一样，其实只存在一种解释，只有一种你能够理解量子力学的方法。这位曾经在海森堡和泡利手下学习过物理的物理学家仍然流连忘返于革命时代那波澜壮阔的观念， 把波函数坍缩认为是一种唯一合理的物理解释，大卫·德里奇也毫不含糊地向人们推销着多宇宙的观点。他针对奥卡姆剃刀对于无法沟通的宇宙的存在提出了诘问的同时，阿姆达布拉最为简单的解释，相对于种种比意识这样稀奇古怪的概念来说，多宇宙的假设实际上是最廉价的。他甚至描述了一种超脑实验，认为可以让一个人实际地感受到多宇宙的存在。接下来是波姆，他坦然地准备接受放弃物理学中的定律性，而继续维持实在性。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的确有许多事情按照他的所预料的方式发生，波姆说，但是他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正确。在波姆看来，狭义相对论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普遍情况的一种近似，正如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在低速情况下的一种近似那样。作为波姆的合作者之一，巴西尔·海利也强调了隐变量理论的作用，而约翰·泰勒则描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系宗解释。系宗解释持有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统计式的观点，也就是说，物理量只有对平均状况下才有意义，对于单个粒电子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它无法定义，我们无法回答单个系统，比如一个电子通过了哪条狭缝这样问题，而只能给出一个平均统计。我们的实话后面再会详细的介绍系宗解释。在这样一个大杂烩的争论中，阿斯派克特实验似乎给我们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更加扑朔迷离的影子。爱因斯坦有一次说，虽然上帝神秘莫测，但他却没有恶意。但这样一位慈祥的上帝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留给我们一个难以理解的奇怪世界，以及无穷无尽的征程。我们在隐函数这条道路上探索，也快接近了尽头。关于波姆的理论，也许仍然有许多人对他表示足够的同情，比如 Joseph Grimby 在他的名著《寻找薛定谔猫》中还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多余的支持者，而在10年后的《薛定谔的小猫》以及《对现实的寻求》中一书中，他对 MWI 的热情已经减退，而对于波姆理论表示出了谨慎的乐观。我们不清楚，也许波姆的理论是对的，但我们并没有足够可靠的证据来说服我们自己相信这一点。除了波姆的隐函数理论之外，还有另一种隐函数理论，它由 Edward Nelson 所发明。大致来说，他认为离子按照某种特定的规则在空间中实际的弥散开去，类似波一般确定的发展。我们不打算过多的深入讨论这个观点。我们所不满的是，这些和爱因斯坦的理想相距甚远。为了保有实在性而放弃定律性，也许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事情。我们不敢说光速绝对的不可超越，只是说要推翻相对论，现在似乎还不是时候。毕竟，相对论也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伟大理论。我们沿着这条路走来。但是他当初许诺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蓝图，让爱因斯坦式的理想却在实践的打击下终于破产。也许我们至少还保有实在性，但还不足以引起我们中许多人让他们付出更多努力和代价继续前行。阿斯派克特实验严酷地将我们的憧憬粉碎。当然，他并没有证明量子论是绝对正确的，他只是支持了量子论的预言。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它无疑证明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点是错的。事实上，无论量子论是对是错，我们都已经不可能回到传说中那个定律实在的理想国，而这也使我们丧失了沿着该方向继续前进的很大一部分动力。就让那些孜孜不倦的探索者继续前行，而我们还是倒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继续苦苦追寻，看看有没有柳暗花明的一天。